弟兄姐妹平安，6月8号占卜世界成为主灵修标题 What's next to do? 下一步要做什么？接下来要做什么？引用的是约翰福音13章17节，英文版本圣经直接翻译。如果你们知道这些事，你们若是去做这些事，你们就有福了。在和合本圣经约翰福音13章17节就翻译成，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那张博士在第一段，有一个小标题是初体字特别标明出来，就是下定决心要比别人知道的更多，认识的更多。如果你自己呢不砍断把你绑在码头那边的那个绳子，神就会使用暴风雨把他们给切断，并且把你送到大海去，把你生命中每一件事情都漂浮在神，乘着神美意的这种波涛巨浪出去吧，你的眼睛必会被打开来。如果你相信耶稣，你不是要把所有时间都花在港湾里面的那个平静水面上充满了喜乐，但是呢总是绑在码头那里，你必须要走出来，穿过港湾，进入神的深处，开始呢为你自己去认识一些事情。你要开始有属灵的分辨力。第二段，当你知道你应该做某件事情，而且你去做了，立刻的你就会知道的更多。所以你要检查一下你在哪里变得迟钝了，在哪里你开始失去了属灵的兴趣、属灵的爱好，你就会发现那会回到某一点，那一点就是你知道你应该做什么，而你却没有做。你没有做是因为你没有立即的那种召唤要去做它，但现在呢你就没有洞察力，也没有分辨力了，而且在危机的时刻你灵性涣散，而不是灵性自我节制。拒绝继续学习和认识更多。如果你拒绝继续去学，你拒绝去认识更多，那是一件危险的事了。那第三段，顺服的一个仿冒假冒，就是你制造你自己的机会去牺牲你自己的一种心理状态。你的热切和你的热情都被误为是一种分辨力。要牺牲你自己比实现你灵性的命定还要容易，那是罗马书12章1到2节所说的。实现神的心意在你生命中，借着分辨神的旨意，然后你去实现神的心意在你生命中，去实现，这个要比执行自我牺牲的这种大作为好得多了。看啊，顺服比牺牲还要好。和本圣经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就翻译成听命胜于献祭，就是说你听从神的话比你的祭物还要好。当神要你试你从来没有过的那个琐事的时候呢，你要留心，你要当心，你要 pay attention， 你要注意，或者回到你原来一度的琐事。若任何人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就必晓得点点点。你一定会，如果你去遵行，你就会晓得。这是约翰福音7章17节，那里和本圣经就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点点点。那今天呢，有几点要总结分享啊。第一个就是张博士在今天特别要强调，就是知道，这个知道呢，knowledge是名词，知识是名词，知道是动词。他要我们下定决心比别人知道更多，但这个知道呢，他引用的却不是一个知识上的文字上传递的知，而是一种行动的知。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想要分享就是说，是知识 knowledge， 知道知识，基本上大致，可以分两种。以中国话来讲，我们常讲说，这个知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知有一种叫做言传的知，好像透过你被告知，你在教育上被教导，或者你看报章杂志，你看书，这些资料把它编码，最后成为数据，最后成为文字，然后最后呢，被人家借着文字 或者书面或者口头来让你知道，这种知是一种知识的知，是可以言传的啊。你明白了，你头脑你认为一套理论你懂了，然后言传你可以告诉别人，这是你可以知的。但是知识还有另外一种，那一种呢就是我们讲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意会意思就是说你个人去做了以后，你的知，你做了以后你的感受你的心得你知道的那种知，也就是说有个经历的有一个过程的。比方说游泳吧，游泳呢现在大家看的书都可以讲，首先深呼吸屏住一口气，其次把你的脸呢埋在那个水面里面然后呢屏住呼吸，然后你就开始数，尽量憋憋憋憋气，憋到比方说30秒你起来了，哇你深呼吸。好，如果你能够憋气了，然后呢你下水，下水呢把你的身体放轻松漂浮在水面上憋一口气，憋憋憋憋到不行了再起来。好，然后呢就这么一口气，假设我们先不学换气，那你就憋一口气呢看你是要自由式、蛙式、什么泳式、蝶式，然后就教你手怎么样打，脚怎么滑。好，你就一口气深呼吸，手脚配合，啪你就可以往前了。好，现在我讲的这个知识的知，游泳游泳的知，大家都知道了，你也知道了，你看书，书上也这么写，你看文章也是这么写，教练也是这么教你。我们先假设哈，为了讨论的缘故，好，你就知道这一套理论了。但是真正下水游泳之后，那种手脚怎么配合，那种吃了多少水，那种多少苦，然后最后怎么学会了，然后最后学会之后在水中那个速度感，每个人的体力去配合去操练越来越快，或者在水里面鱼儿鱼儿水中游就很愉快，这种知识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呢知识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文字上的、书面上的、被告知的、被教导的那一套，我们讲一套知识，一套知识你知道了。但张博士今天要我们下定决心比别人知道更多的不是这一套，而是一种付诸行动的知识，那种去做。所以呢第二个张博士就讲，如果你不把你自己从码头上断开那条绳子砍断出去，神至终会把你送出去，然后你就到大海里面，到神的深海深处里面。那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了很多关于神的事情，你知道了，你认识了很多东西，但是你并没有实际上真的知道，你没有那种属灵的分辨力，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出去付诸行动。那出去呢，我们就要谈到第二点，很多人是不敢出去的，很多人不敢付诸行动的要不然就是贪爱舒服啦，要不然就是懒惰啦，要不然就怕生命危险啦，要不然就怕吃苦。也就是说圣经上的知呢，你尽管可以躲在你房间里面去读了很多圣经，很多灵修，很多祷告，但你出来如果没有照着做，你知道这些事但是你没有照着做，你并不是有福的，你不会有属灵的分辨力。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怕吃苦，你可能怕如果真的什么人家打你左脸你右脸就反过去被他打。我们先假设哈或者是说什么在坛上献祭，想起有人向你怀着嫌隙呢，你就先把礼物放下，你先去跟他谈，先去跟他和好像这些呢我们都说主啊我原谅他就好，我们永远不付诸行动。那因为我们付诸行动，如果我要去，比方说好，你无花果你写了那封信，你捅我一刀，那我怎么办？我现在知道你心里面对我有怨，我可以让你继续对我有怨有苦毒，但是呢我还是那一天去马来西亚之前那天晚上我还是开车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先前邀请过他，透过很多人邀请过他我们一起去泡汤啦我们一起祷告会啦，我们一起来聚个餐啦，他都说没空，我不在城里，我不愿意，那你要我怎么办？那我就直接杀到你家，杀到你家。很多人他不会这么做的，为什么呢？因为要把那个安舒，把自己的船在港湾里头，在平静的海港里面充满了喜乐，开心的不得了， 但是呢总是绑在码头那里。然后张博士说，你要把这个绳断开，你要出去。好，今天我要出去了，我要杀到你家，我可能就很不舒服了，但我必须要乘着神的美意的这个波浪凶涛，我得乘风巨浪这样开出去。我把每件事情呢都漂浮在放在神的海面上，让它漂浮，我就这样出去了。出去那不知道未来，出去可能不像在海湾里面、港湾里面、码头里面那么舒服。我敲门了，他可能给我吃闭门羹，他可能把我臭骂一顿，他可能哦 OK。 所以呢你在坛上献祭，想起有人向你怀着嫌隙，你怎么办？大多数人就说，主啊，赦免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大多数人都说，好，我原谅他，然后以后呢老死不相往来。但是神要我们付诸行动，最起码圣经说彼此相爱吧，爱是有行动。所以呢那天我说，好，我要去。当我说我要去的时候，哈，那个多家可不愿意了。哇，那天在那个高速公路上还特别的真的很生气的跟我吵，就觉得说你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你要去机场的，你再去他家你认为一小时可以跟他讲完，也许两小时，然后呢你可能会来不及办值机登机手续等等等等。但是如果神许可，我真赶不上飞机，我也没办法，那就只好坐下班咯，那不然要怎么办，对吧？所以呢当我们不敢冒险，我们贪爱舒服，我们怕吃苦，我们怕生命危险，我们怕的时候呢，我们就躲在安舒的海湾里面。然后第三点我要讲，就是你会什么时候会知道更多，什么时候你会知道更少，什么时候你开始有属灵的分辨力，什么时候你会失去属灵的分辨力，什么时候你真的能够 know 知道认识事情，什么时候你真的不会知道事情呢？或者张博士讲的，你会开始知道事情，甚至为你自己你会开始知道很多事情了如果你照着做，当你知道你应该做而你去做，你就会立刻知道的很多。但是如果你知道你应该做你不去做，你知道吗？你就会渐渐的他这么讲，你就会失去了 spiritual interest， 属灵的那种兴趣，属灵的爱好。而且呢你就会变得越来越 spiritual sluggish， 就是灵性上会涣散，会懒惰。而且呢你开始会失去了 insight， 洞察力，分辨力， discernment， 你开始这些就没有了。因为你该做而你不去做，就好像假设我知道游泳的知识，然后假设我也去操练，我最后呢我会游泳了。但是如果我不去练习，就算我知道一套理论，到时候我这个知道也可能变得只是一个大概，很抽象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就发现他们在生活上，在人际关系上，比方说我们才刚讲了忧郁症，或化怒气为祝福现在我们在佛罗里达，我们要讲下个礼拜六我们要讲就是我们一再讲的怎么样出黑暗入光明的这种把沮丧的心情、抑郁的心情、忧虑的心情整个化解掉然后在礼拜六六月份第三个礼拜六，第三礼拜六吧我们要讲第二个专题，就是怎么样去对付自己日常生活人际关系有很多让我们很不舒服的，我们有怒气，从冰山火山等等显明的压抑的，我们怎么化怒气为祝福。然后最后呢我们要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来破解撒旦，因为撒旦有他的策略，要让我们性上跌倒，要我们夫妻不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经营什么叫做神给我们的婚姻，我们怎么在这日光之下去经营。因为结婚久了，刚结婚的人呢是不和，磨还没磨过，结婚很久人是磨得差不多，反正对方也不会改，我也懒得再说对方了，然后大家就僵在那里。但是呢教会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就会失去的生命力。所以我们要有这三个专题。好，假设我们都讲了这三个专题，讲了之后，如果你不去操作，那连你知道那个知、那个分辨力、属灵的辨识力就越来越没有，就到最后呢你就只有一个那种 abstract 很抽象的大概的意思，但你不知道怎么去操作了，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了。虽然你可以讲学问知识上那一套，但当你爱面子的时候，你知道你已经是 因行为在称义的吗？你明白吗？哦，所以对我们来讲，当你知道你该做而你不去做，那个后果是很惨的。然后第四，这就是我们要引到的，就是你拒绝去继续学习，你拒绝去认识更多，你拒绝借着知去学习去认识更多，那真的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很多弟兄姐妹，很多信徒是一直很努力在追求知，所以呢他们躲在家里面啊，看书。好像我曾经在北京教过北京神学院神学生啊，有一些人大家连他的妻子连他们教会人都说，哇，这个是大爷们。爷们就是什么，就是饭来伸手茶来张口啊，妻子呢去工作，妻子呢烧饭做菜，工作回来要烧饭做菜，还要带孩子。你这个大爷们，你就在家，然后在家呢你就把你的解经书摊开来看，然后就看的，然后到时候呢你就在教会讲什么微米小药理问答，你还嫌弟兄姐妹呢不努力追求。我请问你哦，怎么努力追求啊？谁像你睡觉八小时之后其他的十六小时啥都不做，就在那边看圣经看解经书啊？那人家不要上班吗？人家不要借着跟妻子跟孩子互动这个时间来把圣经上所讲的所有的神学来付诸行动来学神吗？然后呢只有你是神学，你根本没有学神。结果呢你知道那些抽象的理论越来越抽象，但你越来越没有能力去活出来，你越来越，总之就是你拒绝在行动上去学习去认识更多，对你来讲你的生命就越来越危险了。所以呢在下面张博士就讲说，如果你制造出一个机会让你自己去自我牺牲，而这种心理状态看起来好像是你顺服神，但其实是一种仿冒品。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这些热情你的热切你会认为是你自己的分辨力，但是张博士竟然说什么，你要牺牲你自己比实现上帝给你灵性上指定的，他就是没完没了给你这个丈夫，没完没了给你这个妻子，没完没了给你这样的孩子，或者就是在人际关系上就有一个你就有这样的学生要捅你一刀，你知道吗？那这就是神给你的命定。你要牺牲你自己呢还是要实现神给你的命定呢？哪一种比较容易？当然了，一次性牺牲然后自己还是什么殉道，还感觉还有虚名，那这个很伟大很容易。天天叫你的人际关系里面天天就叫你每一天都一根刺，这个孩子这个配偶这个人，我跟你讲容易吗？不容易。所以接下去我们就要讲，就罗马书十二章那边讲什么，说要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那个活祭。然后呢我们要献上的这个活祭是圣洁的神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侍奉就是敬拜，所以圣洁的被神所接纳的敬拜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活祭。那这里面呢我们就要思考为什么要献祭，因为根据圣经呢，如果我们犯了罪，罪没有流血是不得赦免的，所以一定是活祭，要死的。所以当我们要献祭旧约里面就是要献那些动物。那你看旧约的整个献祭那个像利未记所指的，其实整本圣经讲的就是人堕落，然后神差遣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所以整个献祭制度的焦点呢就是主耶稣，一切都是指向他。所以旧约里面逾越节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逾越节羔羊耶稣基督，只有耶稣的宝血是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那旧约的这个旧有的制度呢，到了新约希伯来书就什么，新约就把旧约给废了，意思就是说摩西制度里面只是将来美事的影子，也就是耶稣是那些事物的真相，所以今天再也没有献祭了。那旧约中讲那个死的祭就不再有，新约就是把身体献上为活的祭，而这个祭呢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欢的，所以我们整个人的生活就是向神献上一个活祭。而这个活的这个祭物啊，整个活的呢是当新约里面在强调说献祭呢如果 没有内在的悔改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献给神的时候，如果没有内在的悔改，没有活的这个，那我们就是说没有内在的那种向着神的那种心，那种圣洁的生活，那我们这个献祭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对我们来讲，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要献的是一种活祭，是圣洁的。为什么是活的？为什么是圣洁的？因为罪的问题，我们跟神隔绝，我们独立作王，我们把神踢出去，我们不要神做我们的神，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很自我中心，不是为神而活。这些在基督里都一笔勾销了，都已经被神在基督里赦免了，然后圣灵把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也运行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今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我们是可以来献活祭，来为神而活的。所以张博士就讲说，你制造机会去牺牲你自己，比你去顺服神哪一个好呢？当然是顺服神。所以呢，顺服神下一点第六点我们要讲，就是你知道圣经所说的，你就要顺服，你就要去做。顺服是很重要的。根据那个韦德信博士在他的新约365里面呢，希腊文365讲，他引用了一个神学家叫 Louis Sperry Chaffer 说我们在献自己为祭的时候呢，这个献祭就是任凭处置，就是为了神的荣耀被神使用，而把自己呢像活祭一样献到神面前，就是一种全然顺服神的旨意，不随从世俗的潮流，而是顺从神在神话语中所显明出来的那种生活模式，然后我们就过那种生活模式。所以呢，神学家查佛就这样说，顺服神的心意不是说在某一个特别问题上去顺服神，顺服神的意思乃是让神的旨意主导我们的生命，活在神的旨意中，就是愿意单单遵行他的心意，不管神选择了什么事情，他的心意就是最终的选择，即使我们还没有认清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因此顺服不是指你是否愿意做某一件事情，而是愿意做任何一件事情，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怎么样，只要神是神慈爱的心肠认为是最好的事情，我们就以孩子一般很自然而然信靠那种认同天父的心意，终使神还没有显明他的心意。而在那里呢，必须是存在一种我们跟神的一种 covenant relationship， 一种圣约关系的信靠。在这个圣约关系信靠当中呢，神的心意永远会被我们顺从，而且是毫无保留。也就是说，韦德信博士就讲说，事实上要顺服神的心意，就要先 to know his words， 要先认识知道他的话语。所以张博士今天讲说，你要下定决心比别人更知道的那个知道，知道，知道之后呢，张博士强调这个知，还有下一步，下一步要做什么，接下来要做什么呢？你已经知道了嘛，接下来就是要去做。所以韦德信博士就讲说，你先认识他的话，然后呢就顺服，就是你跟神立约承诺 promise， 你答应遵行他的话，即使你根本都还没有晓得明天会怎么样，他会怎么说。一旦你跟神进入到这个约的关系，你就会接受不管神要你怎么做。那张博士那个韦德信博士就说，我们个人的问题呢，大多是在于我们对圣经的权威性存疑，权威性存疑。那弟兄姐妹，我想至少我个人认为我不对圣经有存疑，我也不认为很多弟兄姐妹会对圣经有存疑的。那既然我们都没有对圣经有存疑，我们接下来问题是什么？我们接下来就是去做。不过这就是下面最后一点，就是你做了之后呢，你就会晓得，你会认识的更深，然后呢反过来你这个属灵的分辨力就更能够帮助你下一次很自然的去选择顺服神。那回过头来，张博士警告我们说，当神要你是 something， 是某件事情是什么样子的时候，那是你从来不曾有过的。但是呢， 如果神要你是的话，你要很当心，免得你回到你原来一度曾经的琐事。你曾经一度的琐事是什么？是没有神，是跟神没有关系，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不单今生没有依靠，来生也没有永生，是一种活在自我里面，用自己有限性在这个地上活着，随波逐流的。然后你是浮在空中掌权者，那恶者魔鬼撒旦的权限之下的人，你是把你的整个身体，你的精力，你的才干都献给不义，去做不义的奴隶的。但今天呢，神已经把你重生了，所以呢，你一定要下定决心，下一步做什么呢？就是你每天灵修祷告，你知道神的话，你一定要问你自己，如果神的话你头脑上知识上去这一套知，你知之后，如果你没有行出来，没有去实践的知识，你没有去做，那么连你最后的知也会被夺去，那就真的应验了韦德信博士讲了，说我们怀疑，我们不把圣经的权威性当作是最高的权柄，我们其实是怀疑了神讲的话，虽然你都说你没有怀疑。要顺服并不容易，但是呢，只有当我们顺服的时候，这个神的话就使我们更加的比从前，因为我们顺服做了之后，我们随之而来立即的，张博士说，你就会有那个分辨力，你就更有洞察力，更有更深的洞察力跟分辨力。那现在问题就是，当我们说顺服的能力从哪里来呢？我要讲的就是有两个字，一个就是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呢，韦德信博士说，第一个可见的就是你会去敬拜神啊，你真的会深深的敬拜。那第二个字呢，你会去尊重神啊。第三个字呢，你就是会顺服。圣灵充满我们的结果就是会顺服。那我今天就想讲的就是呼帕他手这个字。顺服呢长久以来呢都被受到严重的误用跟滥用。但是这个属灵的原则呢，就是保罗在谈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时候用的。这个是指你的跟你的身份的什么卑微啊、权柄啊、优越是没有关系的。顺服也不表示说你在服役服差事，也不表示服从，也不表示管辖。这个希腊文啊，呼帕他手的意思是，我们以前讲过，就像军事用语，有整顿军容，严阵以待。因此呢，在一个军容里面都是有规有矩的。所以当你入伍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人了，你一个军队是一个体系，要运作运作的很好呢，你就得要有一个顺服，你就不能有个人主义，不能独立自行。所以呢被圣灵充满的信徒呢，你会按着神所定的那个位置，像一个军队一样排列。这不表示你比别人差，比方说有些人是主人，有些人就是仆人，有些人是哥哥，有些人是弟弟，有些人是父亲，有些人是孩子。这不代表你比别人差，而是你是属主的人，你是谦和恭敬的，你乐意按照神的心意来辅就神给你的这个位分。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次序呢，情况就会一团乱。所以呢当我们在讲说被圣灵充满的人，那你一定会有顺服。那谁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被重生，被赦免了罪，被从死亡黑暗当中赦免释放出来得自由的人，我们里头是有圣灵的人。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呼帕他手顺服的时候，你顺服圣灵这是很重要的。那讲到这里呢，就另外一个我们把它翻成顺从，或者是翻成服从吧，叫做呼帕库尔这个字。呼帕库尔这个字呢 按照本性来讲，我们没有人喜欢服从别人。从小孩子开始，我们就喜欢呢自己说事，我们不喜欢别人指指点点。然后当我们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时候服从呢是必须的，因为人如果不服从就会天下大乱。所以当我们在讲说 hupakuo 这个字顺从服从，不是指大多数人认为那种唯命是从，而是指你服在某一个人的权柄之下，然后你听从。那这个字呢在那个圣经里面超过了21次比较直接了当，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说，做儿女的你应该什么？听从父母。其实听从就是顺从，你要服从他们的权柄，你要听他们的教导。所以呢对儿女来讲，你要照着父母亲吩咐去做，而且要听，把你所听的存在心里面。尽管有时候年轻人真的会怀疑父母亲的教导，但是父母亲所知道的事情其实真的实际上往往比儿女还要多。当然父母亲他们自己也做过小孩，他们同样有过同样烦恼压力引诱等等。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服从顺从的时候这个字 hupakuo 跟我们刚刚讲的顺服那种 hupataso 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信徒，韦德信博士讲说，都应当顺从神跟神的话语，因为在权柄之下，你的确是你要顺服顺从真理，你这样顺从基督，你要顺从权柄。但是问题就是对我们来讲，神对我们是有权柄的，你顺从神吗？还有圣灵在你里面的确叫你可以在你被放在神国里面的位分是有位置的，你是要呼怕他手，你是要顺服的。如果你顺服，你就一定会做，会照着去做。所以下一步你知道了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就照着做。那照着做之后会怎么样？照着做你就必晓得，你就会When you know something, 当你知道什么 Then you do it, 然后你照着做 Then you will know more, 你就会更知道，知道的更多了。神，我们感谢你，因为在基督里你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真知，就是有不单是明白头脑的知，而且呢是有行动力的。好像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说 any fool can know, 每一个愚昧的人都能够知道的。 The point is to understand, 重点是真的明白吗？真的我们有照着做吗？然后我们照着做，我们就能够真的明白这个行动力的知。我们感谢你，在圣灵里你赐给了我们，当我们开始去认识事情，当我们开始照着去做，我们就越来越多的认识，我们就越来有越深的那种属灵的分辨力跟洞察力。但我们承认我们常常拒绝去学习，去知道的更多，做的行动力而得的那种真知，因为我们怕吃苦，我们宁可在安乐窝，在这个港湾里面，海港里面，躲在码头里面，我们也不想出去。主，我们感谢你，你常常使用，因为你是教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的神，你使用我们日光之下人们的罪，伊甸园罪的咒诅，天灾地震人祸等等，对我们信徒来说形成的苦难，你就使用这些苦难来把我们拆到大海里面去，要我们乘着神你美意的那种翅膀，在狂风巨浪中眼界被你打开。我们特别是我为自己从小到大在普遍恩典中所有的不顺利，以及我信主之后我个人的罪、别人的罪、伊甸园罪的咒诅等等，甚至魔鬼撒旦在背后的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以至于很多很多的苦难。但是今天我为这些向你献上感谢，因为这些使我被你送到你的大海里，能够更认识你，更加的照着去做，以至于你让我是一个有福的人。主要我这时候就特别为在困难当中，不管是别人的罪、自己的罪、日光之下这种种的纠纠缠缠在一起的，我为这些在困境当中的人祷告，真的祈求你让他们能够听见今天张博士的劝勉，让我们能够下定决心去比别人知道更多， 也就是说给我们行动力，让我们把我们已经知道认识到你给我们的真理，我们能够去把它做出来，以至于当我们开始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你的深处，开始能够有属灵的分辨力，而且我们灵性能够集中在基督的赎罪祭，而不会涣散，不会懒散，不会缺乏自我节制，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不会真的变成那种仿冒的顺服，以为自己在做某种自我选择的那种牺牲自我，而不是听命，听命于你。因为你说听命于你胜于献祭，请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顺服你的那样的一种生命的敬拜，而不是我们选择过我们自己想过的。请帮助我们，特别是那些他们不能够，他们很胆小，他们不敢试他们曾经，而他们不敢试他们自己所不认识的将来会是什么样子的那样的人。但是神啊，就求你差遣暴风雨把他们打发到你的大海，好让他们不再是他们曾经一度的琐事，而且真的会是将来你要他们的琐事。求主做这奇妙的工作，这样子来奉兴所有我们这些称呼为你名下的儿女，好让我们真的生命里面因为听了你的话照着做，我们就真的是有福的人，不但我们成为蒙福的人，而且我们可以也成为使别人蒙福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